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十五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们，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那在天主的带领下呢，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十四章的内容。那在第十三章啊，我们听到看到啊，罗特和亚巴郎他们的产业越来越大，无法在一个地方共同居住，然后呢他们就选择分开。然后呢亚巴郎呢首先让罗特选择，那罗特呢就选择了约旦河平原一直到佐哈尔啊，一个有水有草的地方啊，非常好。然后罗特呢就一直往东移，一直移到了苏多玛啊，并且住在了苏多玛。他认为这是一个好地方啊，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大有前途的地方。然而呢天有不测风云，当四王和五王打仗的时候呢，就把罗特啊给掳走了。当亚巴郎听说这样的事情之后呢，马上啊组织家里面的步兵啊壮丁去追赶那四王，并且一直赶到了大马士革以外，把罗特和他的财物都夺了回来，并且也收到了司祭兼君王就是莫基瑟德的祝福啊。这就是第十四章的主要内容。那下面呢我们来一起来看啊，为了更好的了解具体内容呢，我邀请你啊一定要提前看一遍，因为整个第十四章啊是咱们创世纪当中啊五十章当中最难的一章了，因为很多地名啊人名啊从来没读过啊，包括历史学家都找不到啊断点啊，这是这大概的一个方位。虽然很难，但是我们有信心啊一定能把它学会学好啊。大家和我一起说，一学就会啊，圣经啊一点都不难啊，一起说一遍哈，来求天主圣神带领我们。所以你一定要读一遍啊，读一遍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我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你可以跟一下暂停啊，然后你再一起来播放。那为了让大家有个清晰的概念呢，我就总结了一个表啊，一个结构表啊，方便你们来了解啊，你一看就清楚了。首先我们看这个背景啊，就是整个你看到了吗啊，你可以跟一下暂停，就是一到十二节啊，讲到了这个四王打五王的背景啊，就是罗特啊救这个被救的背景啊这个。然后呢第十三到十六节就亚巴郎啊救罗特的经过啊。然后呢第三段呢就是亚巴郎得胜之后啊，亚巴郎与苏多玛王会见，与莫基瑟德会见啊，这样一个内容。你看这里看啊，一到四节四王打五王，五到七节呢四王打六族，八到十二节呢四王打五王啊，这是这个第一段具体内容啊，你了解了吗？在你脑海当中形成一个概念。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啊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圣经啊，诗高版圣经二十四到二十五页啊，一起来看啊，诗高版圣经二十四到二十五页。我都看了好多遍了啊，我才给大家分享，也看了好几本参考书啊，因为确实是很难，但是我们有信心一定会学好。好，我们首先看这个四王啊，就第一段啊，一到四节，这四王呢都是在这个古巴比伦那个地方，厄兰地方啊，叫史纳尔地啊，厄兰地。咱们的圣经后面呢是圣经最后有个地图，你看这个宇宙环宇图啊，这里哈、啊、宇宙环宇图看到了吗？宇宙环宇图啊，我给大家标出来了，这个史纳尔地啊和这个史纳尔地厄兰地啊，就在古巴比伦这地方，就是远东啊，东方就是巴勒斯坦东边啊。然后这些东方的民族呢向西方进攻啊，就来攻打这五王。这四王的名字呢很好记啊，大家说很好记，第一个叫史纳尔，第二个呢叫厄拉沙尔，第三呢叫厄兰，第四叫戈因啊，很好记。那五王呢也好记，就是火烧五城的那五个王啊，就是苏多玛王还有这个我给大家列了个表啊，方便大家记住啊，苏多玛和阿摩拉、泽波因啊，你看这一个表啊，就是四王打五王，还有六族啊，史纳尔啊、厄拉沙尔、戈因、厄兰王，看到吗？苏多玛、哈摩拉、阿德玛、泽波因、祖哈尔这五王，这六族呢也很好记啊，有 乐啊，乐法音，主主经，恶啊，恶鹏啊，然后哥哥离人，阿摩离人啊，阿玛勒克人，你看这六族都很好记啊，虽然读起来不好读，但是很好记，你多读几遍就熟悉了啊，就在你脑海当中有印象了。好，这四王呢就来攻打这五王，然后呢这四王很厉害，这五王呢不堪一击，一下就被打败了。所以呢十二年呢在这个老莫尔的统治之下啊，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四节，他们就汇集在西宁谷啊，就是沿海啊死海那底下，就一会儿我给干让你们看地图啊，就在这死海底这个下面呢就开始打仗了。然后呢并且呢十二年时间呢隶属于格多尔老莫尔啊，就是这个俄兰王。然后十二年之后呢在第十三年他们背叛了啊，他们觉得已经强大啊，不愿再受他们统治了，所以这个老莫尔呢就非常生气，恼羞成怒啊，他为了自己的面子，所以又把自己的那个四联盟啊又召集起来，继续啊第二次攻打那五个皇帝啊，那五王。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还灭了六族啊，就是这个俄法因人啊，主经人，俄明人，好，哥离人，还有这个阿玛勒克人，还有这个阿摩离人，基本上都给灭了，灭了六族。为什么也灭这六族呢？那个圣经学者啊，圣经学家给我们解释说，可能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以前呢这六个民族呢也属于这个老莫尔的统治之下，他们现在呢也背叛了啊，也造反了啊，所以把他们也给灭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老莫尔呢就害怕这考虑到这六族呢可能会和那五王呢联合起来啊，共同反击，所以为了避免后患呢就提前把他们给灭了啊，把他们消灭给统治了，然后呢最后攻打那五王啊，这是这个历史学家给我们做一些解释啊。然后呢灭完了五王那六族之后呢，他们就又一次啊聚在这个西宁谷啊，两军对立啊，两军对对峙。然后呢这五王呢是我们先一会儿再说那五王，先看这六族。这个六族啊也很厉害啊，那不是这个随便组织的民兵啊，也是很专业的军队。这六族呢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巨人，大家说啊，巨人两个字，巨人，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二章237页啊，你一定要打开啊，咱们一起来学习，我相信你跟着我啊一定会成为啊教当中的生命专家。好，237页生命记第二章就特别提到这几种人啊，都是非常高大身材魁梧的人。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节啊，十节和第十一节十二节，我给大家念一遍啊，你跟我一起读啊。原先呢住在这地方是强大众多身材啊魁伟的阿玛勒克人的后代啊，像阿玛勒克人一样的俄明民族，就刚才我们说的俄明民族。然后呢他们也算是俄法因人，都非常高大，都是巨人的后代，阿玛勒克人都是巨人的后代啊。他们高到什么程度，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的长九肘啊，宽四肘，这是也是有圣经根据。我们看第三节啊，第三章啊，咱们生命记第三章的第十一节说呀，这有个人就是巴山奥格王，他是一个勒法因人，就刚刚读的第一个民族人，勒法因人，他的床长九肘啊，第十一节宽四肘，都是巨人，这么巨大的民族，按说很厉害，那么都被四王给灭了，那正衬托出啊，那四王更厉害。所以当这个四王和这个五王，就是以苏多玛为首这五王相对抗的时候呢，不堪一击啊，所以立刻就逃散了。那么在第九节就提到了啊，第九节第十节就提到了，在西宁山谷啊都是沥青坑啊，所以那个苏多玛王啊和阿摩拉王啊一看见军队呢就逃散了，就掉在了这个沥青坑里头。这沥青坑应该是死坑或者是干坑啊，如果又沥青的话，两个王帝一定死了。为什么说他们没死呢？因为他们在第十七节二十一节又出现了，所以他们可能掉到坑里头呢正好保护了他们啊，藏起来了，等军队之后过去之后呢他们又出来了。 他们有的都逃到了山中。那有一个逃到山中的人呢，就是第十三节啊，就逃到山中的人呢，就回来报告给亚巴郎说呀，你的侄儿罗特啊，被人家那四王啊，史纳尔王、俄兰王给掳走了，你赶快想办法吧。这就是接下来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的内容。所以那个亚巴郎呢，马上啊，组织没有考虑啊，也没有啊说呀，你过去你这个侄儿罗特啊，你没有尊重我，你把最好的地方选了啊，现在你选的好地方遭到了灾祸，是你咎由自取啊，你自找苦吃啊，我不管你。亚巴郎没有这样说，亚巴郎马上就组织家里面的民军啊，这个军队啊，然后步兵就组织起来，并且和自己的联盟啊，自己有三个好朋友，就是在橡树区所住的这个马莫勒啊，大家说马莫勒和阿南尔，阿南尔还有厄士厄尔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呢也是当时比较有钱有势的人，他们也是组织联军呢去追击去反抗，一共亚巴郎带着318人，再加上其他两个联盟的啊，大概多少人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这138人呢，足以去对抗呢，那个强大的四联盟。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不单是他的自己力量，更是天主的参与在里头啊。然后呢，一直追，就追到了丹啊，就是从最北最南方追赶到最北方，并且一直赶到了大马士革以外，这是撵出了圣地之外啊。这是一会儿我会让大家看这个地图啊，我身后啊有一个地图啊，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直赶出了这个圣地之外、许地之外，并且呢，把罗特啊，还有所有财物、妇女、人民都夺回来了。那么这么一段呢，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亚巴郎做事的风格啊。首先，他在这个地方就我总结了六个特点啊，大家可以记下来六个。第一就是亚巴郎与当地人和好相处啊，结盟，他有了这个三个盟友啊，这个结盟就是。马莫勒还有厄士厄尔和阿南尔这三个盟友，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宽恕不念罗特的旧恶啊，对我的不尊重，你把好的选了啊，把不好的留给我。亚巴郎没有这样说，但是有难的时候马上出击啊，马上回应。第二呢，就变成一个勇敢的人啊，他没有说哇那个四联盟啊，把那五王都给灭了，把六族都给灭了，这么厉害。咱是别去了啊，别管罗特了啊，自命不保。他没有想啊，直接就是赶快组织，赶快去回应。他听到这消息之后呢，从一个啊牧羊人啊，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小部落的人，变成一个打仗的将军啊，率领军队的，他们夜间出发啊，封堵去袭击啊。你看他是一个有战略、有策略的人，这个亚巴郎。因着爱，他改变了。然后呢？他也看到把这个他打的时候把那人啊，不是说我光夺回来就算了，一直赶到境外啊，赶到境外。那他整个行动呢，和我们信仰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让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属灵征战啊，为什么这样说啊，这一场征战呢和耶稣驱魔治病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列了一个表，大家可以来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很多象征意义。你看啊，好，你先看一遍，四王象征的是魔鬼，五王呢是象征罪恶啊，罪恶之城，六族呢是巨人，就是这个被罪恶统治的亲戚朋友。然后呢，五王下面的这个罗特啊，你看四王灭五王，控制五王，隶属于魔鬼。然后呢，六族呢都是巨人，就像那个一个人被罪恶捆绑或生在罪恶当中，可能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关系，然后呢在罪恶当中生活，这个罗特，这和属灵战什么关系呢？正好和耶稣在马尔谷福音第三章22-30节讲了一个故事，马窦福音第4章24-32节讲了一个故事，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驱魔。当时啊，耶稣驱魔之后呢，那个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就说呀，你是赖魔王驱魔。耶稣说，不是的，我是赖天主的手指驱魔。一国不能存立啊，如果一国自相封呢，不能存立。那今天呢，这个壮士如果不被捆绑的话啊，他的财物就不能被夺回来。你看这里也是， 先捆绑那个壮士啊，先捆绑这个士王，然后把罗特怼回来。我们来看具体内容啊，打开马古福音啊，一起来看好吗？你一定要看啊，你才能明白圣经的意义。这是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来看旧约的这一段圣经啊，1562页，一起来看啊，这是在天主圣神的启示下啊，我们看到这个讯息啊，属灵征战，1562，第27节说呀，没有人能够进入壮士的家，除非呢先把壮士捆绑了，然后才能够劫夺他的家，劫夺他的财物。那也是耶稣也是先把魔鬼给捆绑了，然后才让魔鬼捆绑的人获得自由。你看这一段和刚才我们那一段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那个并且是捆绑他，打击他，把他完全赶出去。这也是在我们灵修生活中很有帮助啊。我们退诱惑也是一定要完全的退，退得干净啊，把魔鬼啊那诱惑全部都退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保住我们的灵性生命，我们的财产，并且把我们的恩宠啊重新夺回来，就像把罗特和他财物一夺回一样，来巩固我们这个和天主的关系。好，这是这一段和属灵征战的关系啊，我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好，然后呢罗特就被夺回来了啊，亚巴郎就得胜了啊。那这一段这个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带着这些军队所有的人都回来了然后又在了这个君王谷啊，君王谷来相遇，就是在第17节到第24节，大家可以看第三段啊，第17到24节。当他们回来之后呢，首先呢就这个苏多玛王啊来迎接他。这个苏多玛王呢虚情假意啊，他来不是为欢迎，是为了要人要财啊。我们在21节就会看到他为了要人要财。而这个目击色德呢，君王兼司祭杀人王呢，他却怀着诚心诚意，带着祝福，带着饼酒啊来啊奉献，或者是犒劳这些打仗啊胜利归来的队伍。这在下面也有注解啊，我们可以看这个下面的小注解啊，就是小圈二，这是耶路撒冷王啊，这个目击色德也称为这个耶稣的预像啊，他奉献了酒饼啊，像奉献自己一样。好，我们来一起来看啊，这个撒冷王，这个撒冷王呢就是耶路撒冷王啊，墨基色德，他是至高天主的司祭，他的身份是君王又是兼司祭，他成为耶稣的预像。那他说了几句话呢，就是愿亚巴郎蒙受天地主宰啊，至高天主的祝福，愿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中的至高的天主受赞美。在这几句话当中呢，我们看到天主的属性，天主人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至高者啊，他是如果有其他神的话，那他是至高者。然后呢也是救赎者啊，就是把敌人从敌人手中救出来啊，或者说呢就把敌人交在亚巴郎手中啊，也是完成了救赎的工程。这里我们看到啊，天主的属性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啊，是至高者。这个至高者呢在咱们这一段一共提到了4次啊，就是至高者司祭啊，至高者主宰，至高者祝福，至高者受赞美。你看这亚巴郎也说了，第22节说，我向至高的天主起誓啊。你看这个天主的属性以及这个司祭说出来了。那么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司祭目的色德他怎么认识天主呢？那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啊分析说呀，正如亚巴郎啊是天主特别启示啊召教的啊，特别把自己启示给亚巴郎召教他。那同时这个司祭墨迹色德呢，也可能是啊天主自我启示，把自己启示给他啊，让这个撒冷王呢来侍奉他啊，认识他的名啊，这就是天主的启示。也许就是说他是一个独特的君王啊，在所有这个邪神偶像敬拜当中，他特别敬拜这个至高者啊，也许对天主不是很了解，但是敬拜至高者。好，然后呢这个亚巴郎收到这祝福之后呢，就特别拿出了1/10啊给这个啊墨迹色德。你这里也有个预象啊，有个预象就是和希伯来书第7章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叫你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了基督的品位啊，1888页，希伯来书1888，在这里提到这个耶稣啊，就是按照墨基色的品位永为祭司，第七章啊，你要看整个第七章啊，从第一节啊看到第十九节，反正全部看了，看到29节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七章的第2节3节说呀，亚巴郎拿1/10啊奉献给墨基色德，墨基色德的名字呢就是正义之王、沙龙之王、和平之王，并且这个人呢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始终啊，无始无终，他好像是天主子，永久升为司祭。你看他的品位就是至高的啊。那个耶稣呢也是按照这个品位立为司祭，因为耶稣不是亚郎的后代，也不是勒位家族的，他是墨基色德的。这个亚巴郎呢，他奉献1/10，成为在下的和在上的奉献1/10。你看这个墨基色德高于这个亚巴郎啊，这里面我也列了一个表，也方便你啊记忆啊。好，你来看这个表啊，墨基色德啊，至高的司祭啊，耶稣也是；墨基色德君王，耶稣也是。品位高于亚巴郎啊，高于这个亚巴郎的后代勒位司祭，那耶稣更是啊，耶稣也是高于这个勒位司祭，虽然他不是司祭的后代，但是却高于司祭。耶稣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啊，你也可以看到圣咏啊111篇的第4节啊，也提到这个一点。所以你看我们这里的这个段圣经指向基督啊，你看在第一次指向耶稣的权柄啊驱魔，在这里又指向基督的品位，方便我们对基督啊，当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会更明白旧约。好，我们又翻过来，你一定要把第七章看一遍希伯来书啊。好，他奉献完了之后呢，亚巴郎受了他的祝福呢，受了这个墨基色德的祝福呢，那亚巴郎呢也把奉献给了这个墨基色德。这时候呢，苏多玛王眼红了啊，然后苏多玛王说，你把人给我吧啊，这都是我的人啊，财物可以归你。其实是啊虚情假意，又要人又要钱啊，特别提这个财物。那亚巴郎说了，放心吧，你一分钱一毛钱我都不要啊，我已经向天主起誓，向天主举手了。这向天主举手呢，特别就是说啊，第二节说啊，我向至高天主举手起誓，意思就是我让天主来作证啊，我所得的都是天主给我的啊，不是因为你，我发财也不是因为你，都是天主祝福我。所以亚巴郎向天主举手，向天主求天来做证人。然后你一根线一根鞋带，就是一个不值钱的东西，我都不要你啊，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的得胜我的财物不和你有任何的关系。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亚巴郎呢愿归光荣于天主啊，归光荣于天主，我去把这个人夺回来，财物夺回来，不是为了苏多玛王，我是为了我的亲戚罗特。我这次得胜也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天主，是他帮助了我，我愿归光荣于天主。如果发了财，也不和你苏多玛王有任何的牵连啊！这是亚巴郎他的性格啊。好，然后呢，就是，但是他还说了一句话啊，就说呀，除了仆人吃用的啊，和我同行的阿乃儿、阿斯克尔和马莫勒这三个人呢，这三个联盟呢，他们应该得他们的一份，因为按照古代的他们这个作战啊、打仗的这个原则呀，当他们同盟军啊取得胜利之后，要平分啊战利品啊，那他们那份要给他们啊，这是公平、公正、合理的啊，这是整个第十四章啊，你了解了吗？你再读一遍，你再来看哈。那下面呢，我把咱们这整个第十章给大家一个总结哈，一个总结，方便你记忆啊。有重要的话，你可以摁一下暂停，把它抄下来。整个第十章我们看到哈，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分为三大段，1到12节啊，13到16节啊，四王打五王，然后亚巴郎救罗特的经过。然后还有得胜啊，他们的相会和他们的说话。 好，然后呢，我们还特别把这个四王、五王、六族的名单啊，给大家列了出来啊。这个四王啊，史那儿啊，就史恶恶哥，然后呢，梭罗马王啊，这五王，还有这个勒祖恶格阿阿啊，这六族啊，你记住了吗？然后呢，啊，还有这个耶稣和亚巴郎的对比。那耶稣呢，亚巴郎成为耶稣的预像啊，就是驱魔的啊，请战魔获得啊，这属灵征战预像。那亚巴郎不但是耶稣预像啊，更是这个以色列人的预像。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十到十节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亚巴郎能够战胜这四军啊，能打败这最强大的，也是为他的祖后代子孙啊做了一个提前的预告。啊，提前在得胜啊，在灵界上得胜，然后为他的后代子孙啊占领这个啊巴勒斯坦地区啊铺平了道路，凡他的脚啊所踏的地方，天主都要赐给他，赐他的后代子孙啊。这是第三章。然后呢，我们还看到耶稣啊和这个墨基瑟德啊，他一个对比啊，耶稣按照墨基瑟德永为司祭啊，他的品位永为司祭。好，那我也给大家做一个整个总结哈。我们学完了第十四章，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属灵关系和意义啊，还有生活的应用啊，你可以抄下来生活应用总结。第一呢，我们看到天主啊实践了自己对亚巴郎的许诺，正如在第十二章第二节三节说呀，我要使你成名啊，我要成为一个大民族，现在我要高举你的名。你看五王打不过，六族打不过，亚巴郎就打败败了那个四王，并且谁祝福亚巴郎呢？天主祝福他啊，墨基瑟德祝福亚巴郎，天主祝福墨基瑟德。谁诅咒亚巴郎，谁和亚巴郎为敌，那我就诅咒他，我就和他为敌。你看，这个这是第亚巴郎，天主在十二章给亚巴郎许诺，在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啊都应验了啊，应验了天主的许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基督的品位啊，按照墨基瑟德永为司祭。属灵的征战啊，彻底打败啊，赶出势力范围，直到夺回啊财物。然后还要看到亚巴郎他的性格呀，不念旧恶啊，尽力帮助罗特。这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会宽恕啊，放下过去。即使罗特不好，那亚巴郎还是去救他啊，不顾一切的救他与强大的敌人啊。好，我们看到第五啊，这个帮助人不是为了得啊。不要东西，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才帮助他，完全怀着爱，就因为是亲戚朋友，是一家人。你看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耶稣基督内，我们是一家人，都是弟兄姐妹。因此在生活当中，在教会内应该啊去彼此帮助啊，不去为了得。当然了，天主要祝福我们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会祝福我们。我们得胜啊，就像亚巴郎一样，都是靠天主。那我们呢，应该是时时靠天主。马窦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呀，当我们寻求天主国的时候，天国义的时候，那天主把一切都会赐给我们，就像亚巴郎啊不要那个索多玛王的那个财物一样啊，天主会直接祝福他。那么这就是第十五章内容啊，天主说我是你的盾牌，你的赏报是丰厚的啊，你不要看那个索多玛那一点赏报啊，这就是第十五章的内容啊。那明天呢，那下一集我们就看创世纪第十五章。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啊，希望这样的分享啊帮助大家更深的去认识圣言。那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让大家看看这个地图啊，就是刚才我讲这个地理位置和地图啊，你不要走开啊，我把那个镜头放近一点看这个地图。好，这个地图呢在你的圣经后面也有，你的圣经最后面也有哈。我给大家找一找这个西宁谷，就是发生战争的地方，在这个死海，在这边死海下面，这有一个岩谷叫 Valley of Salt。 这个岩谷呢就是他们战争的地方啊，就是索多玛城、哈摩拉，这火烧城在这里。然后呢，那四王呢就是这个东方而来，就从这边啊，从这边而来向西方进攻啊，在这里啊灭了这个六族啊，那个阿玛勒克人、阿摩黎人啊，还有伊斯尔山上的人都在这里啊灭了他们。然后呢他们又向这里进攻啊，进攻这个五城五王，然后一直打到这个贝尔舍巴和这个卡德士啊，到这里。然后呢 哑巴狼呢从这里呢就追赶他们，就追追追追赶他们，完全一直赶到丹啊，就刚才声音这个丹在这里哈，这个你看没有，这声音丹在这里，然后这里是大马士革河啊，这个是大马士革，就把这全部赶走了，就赶出了这个圣地啊，这这个地理位置啊。那希望这样的讲解呢对你有帮助。那下面呢啊还有一点啊小补充啊，不知道大家忘了没有，哑巴狼啊带着这个他的步兵啊有多少人呢？318人，大家说318，这318呢，圣经学家呀，包括我们天主教的教父啊，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啊，就是正是这个对哑巴狼啊带着这个步兵啊，也是对基督一个预象啊，这一个表啊，你看到这个表，318，这个301和8啊，318正好是耶稣啊十字架的这个标记啊，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300啊，就是这个在希腊字文啊，希腊文这个字母啊，这个是 tail 啊，这个希腊文念 tail 啊，不是念 t 啊 tail。这个呢一就是叫 yield 这个就是一，然后这个八呢，八的首字母呢就是 eta 啊 eta iota， 这两个首字母呢和耶稣的名字是一样的。啊，耶稣的首字母也是一样的，那个是一的字首字母和希腊文八的首字母和耶稣的首那个希腊文字母是一样的。这个 theta 呢 ，theo 这个是正好是十字架啊，这个是十字架。所以呢，你看是耶稣的十字架就救了啊，那哑巴狼带着这个救恩呢，去救了这个罗特啊，这一个象征意义。啊，我特别啊，刚才讲的时候啊，给大家忘了啊，这是一个补充，你记住了吗？啊，希望这样的讲解啊，帮助我们啊，更深的去明白啊，圣经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讯息。愿天主降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祝大家啊，读经愉快。